你高兴了吗？
我们现在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多，
我都快离不开你了。
可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过那种真正的亲密感，
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却一直都有，但是我爱的却是他。
到上周二咱们分开就已经整整一年了，我还是一个人，目前是这样。
目前不打算找什么人了？
目前？
你当然是希望我一直都不找。我有一个新男朋友了。
算是你的艳遇？
不是艳遇，是会持续的。
我的宿命就是在你每一次换男人的时候去安慰你，那你就换得勤一些吧。
我和拉尔斯实实在在的吵了一架，
中立就是由一场场误会构成的。拉尔斯和我们就生活在一场误会中。
对于没有亲密感的爱情，误会就会接踵而来。
曾经跟自己说，如果他爱我，那么他首先应该爱上我的音乐。可事实上，你之所以有一点爱上了我的音乐，是因为你有一点先爱上了我，是莫扎特的降E大调三重奏。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你好，欢迎收听活字电波。哎，你现在无法想象我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如果有密闭恐惧症的人啊，会觉得这是一个几分钟就会喘不上气的空间。但是我猜我们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什么不经意的东西就流动进来哈。在黑暗之处总是藏着点什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黑暗之处是鼓楼戏剧场旁边的一个好像已经废弃了的一个空间哈，
有个
据说是录音棚。好，然后已经发出声音的是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其实今天有三位啊，先介绍一下，今天我们来的嘉宾是降E大调三重奏的主演和导演，首先是饰演阿黛尔的王小欢。
大家好，我是王小欢，在降E大调三重奏里饰演阿黛尔。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佳龙，我在鼓楼西出品的降E大调三重奏中饰演保罗。
大家好，我是降E大调三重奏的导演何宇凡。
我首先说一下我就怎么知道这个降E大调三重奏的哈，就是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戏剧的时候，也是因为它这个定语一下就吸引到了我，就是说侯麦唯一导演的这个戏剧作品。然后看到这儿的时候，因为我是侯麦的那个电影影迷嘛，算是啊，我就赶紧掏出了家里就是这个两三天前买的厚厚的一本66万字的这个侯麦传，就到里面想检索一下他到底什么时候写的这个剧。但是我是从序言翻开才发现，原来这个戏剧对于侯麦是如此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侯麦他本人也是一个充满了神秘感的一个人物哈，他竟然是埃里克侯麦是他的艺名，但还不是普通的艺名，他还过着另外的一重人生，叫莫里斯谢赫
大莫我。
对，就是这个双重人生达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在他去世之后，他的这工作领域的人才和他的家人第一次见面，而且他的母亲直到去世还以为他就是个中学教师。
是，
所以侯麦电影里那些模棱两可的一个东西，你好像忽然找到了他的那个起点的发生一样。然后你就在这个大漠漠哈，他那个青年时期，你就会发现，因为他生活在这种保守的中产阶级的家庭，他出生在1920年代，成长那个期间也并不是那个电影到一个高峰的时期哈。然后他在戏剧和电影的选择里，其实他最开始是想选择戏剧的啊，小时候也导演过这样的戏剧，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唯一的戏剧作品的这个分量在哪。而且从戏剧名来看，降E大调三重奏，他作为一个古典音乐的作品，对于侯麦本身来说，这也是他一生的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怎么说，因为他从小就是因为家里人说他你不行，你没有办法做音乐，就给他拒之门外了。他到很大岁数的时候还作为一个业余演奏者去试验这一块，然后音乐其实也是他创作脉络里面可以当做一个线索的东西哈。所以我就想着从导演开始回答哈，就是你是怎么跟这个侯麦唯一的这个戏剧相遇的？因为这个戏剧相对于侯麦的作品来说并不是那么的为普通人所知吧。
因为其实对我来说，因为我是不熟悉侯麦的，但是其实我是因为就是看剧本看的比较多，然后这个剧本呢是实际上当初是我在那个台湾的书店里看到这个，就是等于它有一套书，当时它是有一个介绍，就是对等于现当代的这个 欧洲的作品有一个介绍的那么一个 一套，然后当时我就买了那套书，然后呢就是看到这个其中有这么一个剧本，是两个剧本放在一起哈，都是两个人的戏，一个是这个侯麦的这个江阴大调三重奏，另外一个是这个大鼻子情圣的那个作者他写的一个叫做备忘录的那个剧本，两个放在一起，然后当时是就是我看到了这个戏，那个时候我有印象，因为我当时在做一些剧本朗读的活动，其实我把这个剧本做过一个公众的一个剧本朗读，大概在10年前，然后看剧本的时候呢，你会有一个感觉，会觉得其实它的这个东西挺平淡的，挺琐碎的，但是实际上来说其实读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观众的效果，就是反馈的效果特别好，所以我就又仔细的来去看这个剧本，然后所以其实会发现它里面它会有很独到的质感这样的东西，所以其实我对于侯麦本人来说的话其实真的还是不是特别熟悉，直到就说去开始去排这个戏，然后才会去了解他的这个一些背景，然后看了他的一些这个电影，是这样的。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就像是一种巧合这样的一个东西，跟这个剧本碰到哈，是这样。
我觉得何导听起来就像是从文本出发去做这次导演的，就是那刚才提到了一个细节哈，就是说要选两个人读的这个东西，就是当时是一个什么诉求呢？就是说我要找这样内容的这种形式的剧本，甚至可以说是
两个人的剧本，你要说的话它其实挺省钱的哈。我们如果说从很实在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它首先它其实会牵扯到就是说这个制作上的东西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复杂，而且其实我是觉得哈，就是说其实人少的戏然后这个它更能够反映出就是说更多的东西，而且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表演者来说的话其实他的那个角色表演实际上来说他也会更充分，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说是一个挺怎么说呢，就是挺舒服的这样的一种搭配，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做表演，所以我会有这个体会哈，我觉得这个两个人然后他非常的完整啊，有从头到尾然后这样的一些变化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东西。
那对嘉龙和小欢来说会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状态吗？如果是两个人的话会不会觉得压力蛮大的？
因为其实我之前也不太了解侯麦，而且也是第一次，我之前也不知道这个剧本，直到我们决定何老师决定要排这个戏然后要找我跟小欢我们才看到的这个剧本。我其实当时第一次看到这个剧本的反应也是不太理解，就是他们俩在干嘛，好像俩人因为一首曲子，或者是我当时还不是曲子，我就是因为一首歌然后就在干嘛呢，然后俩人又生气了又好了，就反正当时还挺不理解很多东西的，觉得他首先这个戏他不像很多的那种，哪怕包括何老师刚才提到那个同一个书里的备忘录，备忘录他也是有一个巨大的事件，就是有一个陌生的女人进入到这个家里了，但这两个当时看第一次看的时候就不知道他们俩很多的时候在干嘛，然后后来一点一点我们上了很多的音乐课，然后了解了莫扎特，包括也看了很多那个侯麦的电影，然后一点一点了解了就是保罗或者是阿黛尔他们是什么样的人，然后很细腻的细致的去体会到了这些，包括还分析保罗他到底是一个音乐爱好者发烧友还是一个很专业做音乐的一个人，然后我才了解到包括这个降E大调三重奏这首曲子对保罗来说有多重要，所以才会让保罗他有什么样的心理吧，所以他会有多大的那个情感的阈值之类的，所以一点一点的了解的。
所以我知道小欢是我视野里 唯一一个读完侯麦传的人、
哎、这个很可怕，这个我觉得我是读了、
嗯、
但是不是精读，不是，也不是反反复复读、嗯、肯定是在前期之所以读就想了解一下他，并且想了解一下关于他这个戏的事情、
嗯、
可不可以捕捉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嗯、
以这个目的去读的。
嗯
是的。
小欢跟这个剧的相识就是何导找你，然后你就这么认真的准备开始看66万字的东西吗？
是，其实也有一个所谓的奇遇式的东西、嗯、其实在何老师找我之前我是看过侯麦的，但是这件事情是在我确定了要演这个戏之后我才知道的、
嗯、
我应该是很早年前看过侯麦的那部黑白片叫《面包店的女孩》、
嗯、
啊，其实当时看完没什么，嗯，再到要去做功课的时候我又翻出来他的这些作品的时候啊，我看过他的作品呀，我不是没有看过呀，然后再去看他之后的作品，就有一个那应该是他早期的作品吧，
嗯嗯，
就是还蛮震撼自己的，就蛮喜欢的、
嗯，因为在那个侯麦的这个作品序列里哈，就是我们先说就是这个戏剧它诞生在1987年、
嗯、
但是这个87年对于侯麦来说是一个所谓他电影创作的一个空白期，就是虽然有很多电影这个时候上映了，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有一个流程嘛，就是这个拍摄完成剪辑完成，但是在这个中间他写了这个戏剧，但是在这个87年之前他完成的是喜剧与箴言，也有叫喜剧与谚语的这个七部片子啊，包括什么飞行员的妻子啊，绿光啊，女友的男友啊等等这些片子，然后呢接下来他开启的就是他的那个四季系列，就是著名的春夏秋冬那几个故事的系列。侯麦这个人他也很有特点，我也是看他自传发现的哈，就是他的很多的这个灵感的源头和故事的原型在他比较年轻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有这样的线索了啊，就
是写了一些作品，
对，就是有一个
小说，
对，就是写小说，然后但是很遗憾他那个出版商总是说哎呀你写的不是具有现代性的故事，就把他拒之门外，他太有意思了，考试不过，然后投稿不过，就是年轻的时候过的还是比较那个介于这个贫苦的学生生活和这个知识分子之间的这种生活哈，就是挺清贫的，然后呢他总是在这样的不成功之中，然后但是他的那个故事当中他就后来就挖掘出来了很多东西，然后虽然他生命里经历了那个战争和这些很宏大的东西，但是他跟他们是保持距离的。其实这个我也相信这也是为什么有一部分就是中国的这个学者他并不一定会说自己喜欢侯麦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侯麦虽然不说自己是右派，但是他说我绝对不是左派，就跟我们这个宏大叙事是很不一样、
嗯、
但是我自己作为21世纪的影迷哈，就过过这样的生活，有过这样的情感的这个迷茫之后，应该说我在我后青春期时代的时候看了那个侯麦的电影的时候、
嗯、
会觉得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比如说虽然这个降一哈，我是看咱们这个演出的这个预告的信息，然后对他有了一些了解哈，一会儿我们也可以请导演介绍一下这个简单的故事情节跟大家就是说一下，但是我看这个里面这个细节就有一句话就吸引到大家来嘛，就是说在这个友情和爱情之间这是一个
模糊地带，
对，一个模糊地带，然后那个一个女孩总去跟她前任聊天、
嗯嗯嗯、
有一个真挚友谊的一个故事、
嗯、
我最受心灵的一个小小震动的一个电影就是那个夏天的故事，
嗯、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年轻的小男孩哈，然后就一夏天就纠个有三个红颜知己，然后又有女朋友，这三个女孩之间，然后最后他没有办法选择这几个女孩，他就为自己的一件事情说我要去找个什么录音带，就把这些事情彻底丢下就跑好了，就是这个游弋的那过程，或者这个女孩敢去勇敢的就是诉求说我不能天天陪你这么闲逛了，你得跟我说点什么，还有有的她的女朋友就说有点像类似神经质的那种，对你招之即来，然后觉得我今天心情不爽了我们不要再见面了就走了，就是这种很自我很自由的态度，我觉得是我们接受过的情感教育里不太存在的那个东西，所以我就觉得侯麦的这个爱情故事是很轻快的那个步调，就像这个降一大调三重奏，我去搜了一下哈，就是对这个古典音乐的了解，就是降E它这个色彩是明快的，是黄色的啊，轻盈的这种有点阳光的那个色彩的东西啊，然后我们这个时代就是跟这个80年代的这个巴黎他们之间这个男女青年这个感情是怎么相遇的相认的、
嗯、
然后请何导先给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剧究竟在讲什么。
这个剧其实 我觉得其实他其实挺典型的这种侯麦的这种故事，其实就是没太讲什么，就是一故事，就是你要说白了，就一句话，就是说这个，这俩人之前好过，好完了之后，那个现在这个女孩正在经历一个新的恋情，
对，
在这个阶段，然后这个男生然后跟他有一个继续的友情上的友，就是以朋友的关系来进行的一个正常的一个交往，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如果说的话，总结的话是说，就是他通过这个相处，以及就是说很重要的发现，他们就对音乐上的这种共鸣，然后完了之后，他们对这个情感、自己彼此的需求和这个东西，他会就变得会比原来更清晰，所以他其实达成了一个最后的时候，然后达成了一个平衡。是这样的，后边爱怎么着怎么着，
不知道
啊，但是反正是暂时他达到了一个平衡，就等于他们俩又重修于好了，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就这么一个故事啊，
是破镜重圆的故事吗？
这个破镜呢，
不至于，就是平衡，
他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平衡，他之前他其实也不是什么破碎是吧，连就是这种的，我觉得其实他这个就是他的故事有意思在于说，他里面没有那种就是说比如特别强烈的撕裂感的那样的那种东西，就是他这个里面没有这种痛苦的那样的那种色彩，它虽然里面很变化很多，但是实际上来说它其实都是有小的这种心思的，然后有这种嫉妒的，有这种小的这种伎俩的，或者是但是整体上它会是这样比较明快的，然后比较好玩的，比较轻松的那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氛围，是这样的。
侯麦说导演这个戏剧的过程，他说他有3个月的时间，然后比电影还严格的天天要求两位这个主角每一个音调的发音，然后还用什么意大利式什么
带情感的去背剧本
说词儿什么这类的一个过程哈。然后还说那个侯麦想让那个女主角去模仿毕吉巴多
嘟嘴啊什么什么，但是我没有，但是我在这心里没有。
就是那你怎么理解他这个形象？
阿黛尔这个形象，
对，
就像何老师刚说的，他是一个轻松的戏，阿黛尔这个身上也是应该是很轻盈的，但是其实说实话，对我来说很有难度，就是。阿黛尔是个艺人，我们测出来的，但我是个哀人，很多东西我容易很沉重，就那个重是因为我太敏感的去捕捉到对手的东西，他的状态也好，但是阿黛尔身上不是，他很多时候是在自我，他在自己的那个空间里面，就是自我的需求是放在第一位的，但是我很容易就是觉得他哪不对了，观察到他哪儿有点问题了，就很容易被他带过去，但是这个就是很难的一个部分，也是一直在调。就是对于这个角色来说，轻松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最难的，就怎么样轻松，怎么样自己稍微的没心没肺一点，而且在感情里面吧，没心没肺我现在看来挺好，就如果大家都把自我的需求放在第一位的话，可能反而没有那么多太沉重的东西。
是的，这也是我在看侯麦的电影的时候的一个初体验。就是作为女孩子为什么不能这样谈恋爱呢？
对，
就是我们把恋爱谈得特别死，就是好像如果男朋友今天不来陪我，或我周末不跟他在一起，就像我们之间互相负了罪一样。
对，
但是在那个侯麦的电影里经常是说我这周去干嘛干嘛拜拜，然后俩人立马就分道扬镳了。
对，
就这种教育我觉得我什么缺乏一点哈。但我想知道嘉龙和一会儿导演也可以回答一个这问题，我一直想问，就是男生看这个侯麦的电影是什么感觉，就是因为这些轻喜剧里面我们会经常觉得，哎，我是女孩子，我应该像他们一样，就法国女孩为什么能做到这么样的轻松，这么样的潇洒自如啊？就是当你们面对这样法式女孩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会和心情？
反正看他们电影里那些侯麦电影里那些女孩其实还挺动人的，反正对我来说你会觉得她很自由啊，然后也很有主见啊，然后很健康美吧，反正就是，然后同时我其实是特别喜欢侯麦电影那些表演的，因为我瞎说一个，就是我是觉得他可能有点像伪纪录片，或者是很现实主义的。
其实是因为他很多演员都不是专业演员的，
或者是真的是他才讲究的是纯现实主义，因为你发现无论是剧情还有表演包括情节，他们其实有很多东西你需要 就他不会刻意展现给你，就是比如一些类型片，他是会把很多的情绪点或者是转折做得很明晰，你甚至可能在那儿一边干点别的，然后听他说那个台词，你就大概知道，哎，这个戏往另一个方向走了。但是侯麦的那些东西，你真的是需要去盯着他看，甚至有时候要往回看，你都不知道他那个表情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甚至可能那个演员他就没在那儿动，他只是拍了他一个正常的表情，但是你通过蒙太奇你要再回去想，哦，其实他当时心里有巨大的内心的波澜复杂的变化。就是侯麦包括我们这个戏也是，但我们这个戏其实是在排之后见了观众之后，我没想到他居然是个喜剧，就是因为我自己看剧本的时候我是完全没乐出来的，但是见了观众以后，我没想到其实观众还是有很多开心的或者是笑的或者是暗暗戳保罗这个人的，说哎呀这个人好怎么这样啊，就是想揍他之类的，烦死了想打他那样的啊。然后侯麦电影里那些女孩包括男孩其实也挺招人喜欢的，很多男生他也是有很多的心思细腻的呀。然后我那两天也做了那个就是MBTA 对不起MBTA
你说到哪去了
MBTI
对不起 MBTA 居然跟我自己的性格一样，但是以前我俩还说过可能我更像阿黛尔生活中，然后小欢觉得他自己更像保罗，但是这段时间那个反正挺热的嘛，我做出来我跟保罗是一样的，我还挺吃惊的。对，何老师你有什么想说的？
就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我可能就是，当然我觉得是关注到就是说这个人的身上啊，但是我其实可能更对就是说他讨论的这个话题然后更感兴趣，就是说关于这个情感这一块儿，因为我是觉得就是说对于就是尤其咱们中国人来说的话，对于情感这一块儿，其实咱们其实很少有这种情感教育，这块缺少一种经历，我觉得或者是一个环境里，然后也缺少这样的一种东西，所以其实我是觉得他在这个情感这一块儿，他展开了很多面向，展开了很多维度，这一块儿我是觉得作为一个观众，他其实去看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是能够给它打开一个新的空间，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做这个戏是特别，就是我特别想要去做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像刚才说这个，它实际上这个80年代的一个法国哈，我们当时其实是希望能够做出，包括就是这个从服装到这个颜色的这种选择上，其实还都是一个是往侯麦的电影上偏，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是要那种时代性的那个东西在里面，我其实是想要说明说这个它这个里面是跟我们现在中国当代它是有距离的，它是有距离的，但是是你是可以观众是可以接触到可以看到的，他通过看到这个里面然后有这么多的变化，这么多的这样的一种细节，那我觉得他起码来说可以了解到，哦，其实人是可以这样的啊，是这样的，并不是说我们也一旦谈感情，我们就要不然就是说这种特别的极其的痛苦，或者是极其的这个现实，或者是它都是可以就是有这样的不同的维度的，而且是比较欢快的。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在想，这我自个儿瞎想，我就想为什么侯麦会拍这个，就是他的所有的这些电影也好，都在跟这个情感有关。我就看侯麦自己长得特别苦，他就长得，你看他那个长相，你就觉得其实他其实有好多就是特别，所以我觉得他就是这点跟中国人是一样的，他其实本身他本身压抑的东西，然后他希望就是能够看到一些就是这个更明亮的。我不能说这个好像是我们这个，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视角的问题啊，就是说并不一定说我们一说到这个一定要就是这种爱死什么，就是这种感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是有这方面的考虑的。然后就像他就说为什么包括去选择这个莫扎特的这个音乐，其实你有时候你听莫扎特的音乐，他的那个就是很有自己的那个风格的，而且你听就是你会觉得他其实那个整个的他那个基调都是那种很明亮的，这种就是整个莫扎特他其实本身就是一个亮黄色的那么一个色调，但是它里面它会有很多丰富的变化，有很多丰富的变化。所以其实你看，哦，原来其实就是说即便是说明亮光明正向， 它也会有很多变化，并不是只是单一的，是这样的一个。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个里面融合了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做这个戏会特别就是想要去表达的吧，我觉得是。
而且我们每次排练都会有一些新的发展或者是发现，因为我们马上1月11号到14号吧就会在鼓楼西演了嘛，然后我们这两天正在排练嘛，就是这周，所以其实每次排练都会有一些细小的发现啊，或者是改变，其实还挺好的。而且我们何老师他们为了做的真一点，那个阿黛尔送我的那个明信片都是从淘宝上买的真的那个。我不知道哪个年代的，反正挺久的，还挺贵的，好像是几百块钱呢。
嗯，
就那么一个小小的明信片。对对，然后上面好像是真有，不知道是谁写给谁的，我忘了是英语还是法语了，写的字啊，就是一张真的明信片。
一次一次的这种调整哈，忽然就让我想到，这跟那个侯麦的那个对情感的那个试探很接近，就是他就像那个浪就涌过这个海滩一样，总是在模糊你的界限，在就不断试探你的底。你怎么想的，你怎么想的，然后又给你来了一个境况，你怎么想的，说是无论是多疑啊还是误会啊还是神秘啊，就是一层一层的去剥那个面纱的那个感觉。他写这个样的轻喜剧这个时候他已经67岁了，他所有写的那爱情剧的时候他都已经是一个老人了，就在我们眼里是老人，对他不敬了。对，但是确实是在那样的年纪里他还仍然写着一些很青春的故事，就让我想到说那个三重奏他自己他是一个很低调的人哈，然后一般不用这个埃里克·侯麦这个身份去接受什么采访，但他自己在跟公众面对的时候他竟然说三重奏是一种什么灵魂转世的东西。
对，
我还有点纳闷这个灵魂转世究竟说是什么。
对，其实我也挺纳闷的，但是这个纳闷帮助了我们。就是当时咱们降义不是在说那个我们的钢琴师该怎么安排他的时候，其实那个就是因为这个来的，因为他这个后半传里写的是灵魂转世，关于莫扎特的嘛。当时我们还在发愁说是这个钢琴师以什么样的身份的时候，突然想到我看到过这一句，我就说了让他穿上莫扎特的衣服，是从这儿来的。
我在黑暗里点了一个手指，把手亮起来了。
这也算是他的达到了他的那个愿望。
你是懂侯麦的。对，就是因为他当时用了一个句词，我记了一下，他说我消散在自然当中，让年轻生命取代我的位置。啊，就是包括刚才我提到那个夏天的故事，也会感觉你是年轻的，你还不知道生命的未来去哪儿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为什么就老有一种谈恋爱也是少年老成般的感觉。就我会觉得我们中国人谈恋爱经常会不自觉的就会把恋爱谈成亲子式关系，
是
就是男男女女都有一种小时候没有当过宝贝儿的需求。就我们就互相谈交流的时候就总是宝宝宝贝儿，就是对对方的昵称也是宝宝和宝贝嘛。然后那个且不说什么三生三世都要与你双，是不是叫双节嘛，你知道那个男女主角要双节双处，然后也还要纠结三生三世，就这世界就只能看见这个人，其他我都不要看见了。但是我当我看侯麦的时候，我会觉得你不光是说看见世界的深度，就是你跟世界所有的人接触的时候你也撞见了自己，你还是有自己的那个成长性在这儿的。这里面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哈，就是我们的两位主演其实本身你们俩是夫妻。你们俩结婚多少年了？
2017年结的，这想不起来还得想一下。
不重要。
就是那我想知道，就是你们作为夫妻看到这样的爱情故事会探讨吗？理解这个角色的时候探讨怎么样的这个爱情的观念，然后或者是对你们平时两个人的经历就是进行一些对照啊调整思考什么之类的吗？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有吗？其实我俩平时的相处方式还是挺尊重的彼此的、
我们俩钱都各自分开花、
这个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戏人戏和生活是较为分开的状态，
是分开的，
我们算是比较独立的吧。
其实我
主要也没那么多的对比，应该算是比较独立的。然后
我俩身上也没有你说的什么三生三世这种状况，好像没有。就是相对来说，
但我有的时候心疼你的时候特别想跟你三生三世。
那我从来没有。失望了吧。我俩感情没有那么沉重，我觉得是相对来说。
是的。
而且我们也没有说是总想着试图改变对方或者是捆绑，这样都没有，还是挺自由的，相对来说。
是这样，是一种方式哈。它其实主要是一个，比如说这个叫什么相敬如宾，或者是这种感觉。它其实这个中间它其实是还是会有距离的。还有距离的，但是就是说，当然这个距离不是说这个不好啊，因为我觉得其实中国人他其实他本身上他就是这样。你要是比如说他走得深了，这个东西他就是要走往深了走，往这个距离近了走。但在这个距离近的时候，还怎么能保持这个平衡，是吧？就是说，你说比如说在一个点上，你两个人可以，然后咱们再调整一下重心的位置，咱们再调整一下那个东西，它其实就不太好。接近的时候，然后他可能会发现的东西会更多，或者是说，比如说他的这个掌控的这个东西更强，哪一边的这个力量。所以他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戏里，他其实是更多的说通过就是怎么能更深入更贴近的这种关系，然后在一种非常的更亲密更那个什么的那种状态下，然后还能保持平衡。他其实是探讨的是这么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他们对他们来说，我觉得这是有功力的啊。
对，就是情感关系里可能还是一种权力，
就是因为让其实让这个东西它其实更强烈嘛，其实这个关系的距离更强烈，但是实际上来说，其实还能保持这个东西。它为什么好看呢？大家其实比如平时就没有什么特别可看的东西，是吧？
对，因为我23年刚结的婚，我当时的心里的一个想法就是啊，我人生剧本主要演员都就位了，就会有这个，就把他安置到那个角色里。但是在这个角色之前，其实有的时候感情里有不是一蹴而就的，你不会觉得就有什么非你不可定义盖戳，然后就放在那儿就可以了。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你们俩结婚之前，会不会有过就是我要确信我在你的心里的位置啊？倒不是说试探啊，就是但是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过程，就是在这个剧里面，你们有没有过就唤醒你生命的一些情感经历，或者是对他的一些思考，还是光说啊我看看这个本子，像他说的都不好笑。然后再重新去找他跟这个本的距离会
我俩之间的
好像没有那么多，因为就我俩还属于无话不说的，至少我在生活中是属于无话不说的，所以不会有保罗那么多的小心思让你去猜，然后你也不属于那种让我去猜的人吧，你也是愿意说的。
其实你看那个这两个角色，他其实彼此之间他有非常强的情感需求，就他有这个情感上的这样的一种要求，就如果说比如咱平时这种相处这个哈没有那种，是吧？你看艾黛尔的要求多高啊，又要那个亲密，又要这又要那的，这个就他纯情感上的跟现实无关的这样一个东西，那这个是吧？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说你想一想，如果是吧小欢
折磨死我
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
那你当时我们21年演的是吧？
对，
21年演完，那你回家会跟你太太会聊吗？
不，因为其实就是我觉得哈，就大部分中国人我们都是就是大概是这种，因为你看你们俩，我就大概明白，其实我们也差不多都是这种关系，他不会说好像那个。就是本身他有，因为中国人本身他
懂事儿是吗？都懂懂事儿。
不是一方面他其实没有那么花活的那个情感需求，然后完了之后，其实本身他又比较能够自我消化。外国人他其实很直白，他其实就是天性就啪就出去了，就这种的。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外国人是很难伺候的，就这么一个感觉，就咱说的哈，是这么一个。
同时也不会得什么。肝气郁结之类的是吗？
你看，就是我就说，就是相比较这个婚姻情境，那个伯格曼的婚姻情境，因为我们之前排的那个婚姻情境那个戏，两个人其实也是嘛，就是这样的一个在一个婚姻关系里，然后完了之后，其实就会有很多就是那个特别强烈的这样的一种，那就是由于关系贴近，然后出现了很多矛盾和这种没法消化的东西，最后它是郁积在一起嘛，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就所以其实就是两个人的亲密相处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是一个非常有深度的那么一个空间，这就是他说的这个，就是这个所谓这友情爱情之间的这么一个灰色地带，这灰色地带应该挺大的，我觉得啊。
对，我刚才就是先提问的是说对侯麦电影里边这个女性形象、女性角色的看法，那你们对于侯麦电影里面男性角色，就当这些男孩子他可能比我们平时看到的中国男孩对于这个感情里 更展现了他的那些小心思啊，像飞行员妻子那个非常多疑的一个男孩就去跟踪啊，然后做这样的但是又没有攻击性啊，又不是很有攻击性的样子，然后同时又有一些可能在爱情里苦恼被折磨被戏谑的这么一个形象。当然小欢也可以回答，就是当你们看到这样的他这个电影里的这个男性角色的时候，又是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感受或者可以分享一下。
我觉得就是很细腻吧，就是他就是把很多男性的那些什么骄傲啊，然后或者是嫉妒啊，其实好多这种东西都不太容易在那种类型片里出现的东西，然后我觉得他都有展现，还是挺让人深刻的。甚至你都觉得有的时候那种，我不知道骄傲是不是法国人比较独特或者是擅长的，或者是反正骄傲这个东西在我身上是从来都没有的，我看见他们身上的那种还有的时候还挺羡慕的，或者是挺
想学习一下
也不是说学习就是觉得哎，
生命可以展开这种，
对对对对，就感觉生命有很多不同的色彩，很繁华的枝条，然后还很有特色，五彩斑斓的。
是不是我们自己的感受有的时候就被怎么说，从小被遮蔽了，要僵硬，这东西就没生长，没自由的生长出来，
也可能。而且我天生就属于比较不太愿意那样的，可能我会对，
就是环境它肯定是这样的，因为咱们整体的中国环境它是一个比较控制的，或者是这种教育的这个东西，它其实这个东西它会就是抑制你的本身自然天性的这个东西，但是它其实同时加强的是你对于比如说规则，对于这些东西的一种遵守。然后那外国的环境它整体上它其实比较放任，它其实比较放任，所以它的那个自己那个情感它那个就会出的比较多。那同时因为它这个整个这个环境就是等于它有这么一种土壤，然后它能够慢慢的然后浮现出更多的色彩，色彩性的东西。中国呢其实这种色彩性的东西就会相对来说它就会比较少，我指的是这个情感这一块就没有那么多元，没有那么长不出那些东西。
可能亚洲人整体或者东亚整体表达
它会有一个本身比较内敛的一个东西。克制是吧，
对，
咱们本身它会有一种克制的一种习俗。
就是在这段故事里面哈，就我那天也是参加两位这个属于线下跟朋友们的这个见面哈，然后一些观众就先是来表白在哪部戏里面多么多么喜欢啊小欢，多么多么喜欢嘉龙，然后有的一些人也会带来说我就是带着情感问题来看这个戏的啊，就这种疑问是你们需要的那个点吗？或者说当他们如果真的提问到你们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想怎么回答他们这个？
我觉得可能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是可能会给他一个思路，或者说是怎么说，像我有一个朋友来看完以后非常的沉默，就我见了他以后觉得他不对劲儿，他回去以后大半夜给我发了一个信息，他说他看到了他和他前女友的关系，那就反思了一下他自己。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反思自己，就是可以看到不同的这种怎么说关系，他们是怎么相处的，这两个人是怎么相处的，这两个人是怎么如此坦诚的相处的。我觉得就是提供另外一个视野吧。
我觉得这个就跟观众有关，就是我觉得可能在法国那个环境里他觉得这个特别像是对日常的这样的一种表达，我猜测
小品
他日常的这种他就有一种这种共同的一种认同，或者是有一种就是比较舒适的这样的一种吸收，但是可能在咱们这儿，然后咱们就是他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比如说能接受，但是好像是会有距离，他比如说就把这个东西如果当做一种什么解决办法或者一种，我觉得可能不会是它，其实就是一种不能叫参考哈，它其实就是一种存在吧，我觉得就是我们看到它有这样的一种存在，至于它是不是能解决你生活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就是得自己慢慢消化
生活
啊，
自己生活的问题还是要靠自己去解决。
对
对，我们只是就说好像是去展开了这样的一种现象啊，这种现象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就是它在国内不是那么平常的现象，我自己觉得。
这个问题我有两个角度可以理解哈，就是第一是那个当天是一个属于剧本围读会哈，我也参与了一小段，我会发现哎， 这男孩之所以不被这女生喜欢，因为他有的时候挺爹味儿，没有，他就是想教育他嘛，就是想提升他的音乐品味，然后再来讲这些，他们俩因为这个去争辩。那过了几十年，我们还是有这个两个人交流的部分，如果有冲突的，经常就是因为这样，你凭什么管我啊？你怎么了？就算你权威，我也有我自己的一面，就是我阿黛尔说我就喜欢摇滚乐，跟着身体一起摆动的那种。你不要对我这个品味去榨汁我。
他俩肯定是不一样嘛，他俩肯定是
不一样。
他其实你要说的话，他其实会更轴一些，更简单来说，其实他想要的
更坚持自己的。
对，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爹味儿的问题，其实在我看来，他并没有特别想教育阿黛尔，他只是期待，期望说阿黛尔有没有这样的品味，如果有的话就太好不过了，他是期待他有。但如果在我们的关系就很容易变成我要教育你，企图改变你成为那样，他没有，其实他没有吧。我觉得
对他，但是实际上来说，其实阿黛尔他就觉得其实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他其实就是反感在这一点上。但是当你发现就是说这个你跟他喜欢那个东西，他其实是自然而然的，他形成了一种其实超越所谓人力的这样的一种偶然，你会觉得是特别有意思。这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侯麦他那个他经常会提到的是这种，就是我觉得好像是上帝的安排，就是这种感觉啊，他会这个是超越这个东西。我觉得对阿黛尔来说，就是这个东西是更奇妙的，
当然，
而且是跟他是这个正好他就是跟他所强调的所要抓住的东西还
刚好就切合在一起，对对对，
所以这个他是这个巧妙，两个人的角度不一样，但是最后的殊途同归这个感觉，
对，
就是跟我们这个本土化有不同的一面的东西，就是说跟我刚才说的那个所谓的那个爹味是完全就是相对的，就我们太喜欢主题先行的东西啊，就上来就去，比如说前些年我们就会说是渣男渣女，就用几个词儿来把一个人框得很死，
是，我们也听到过说是体验狗和海王，
对，
就是这样的表达就。
其实就是把人都限制住了，然后所以就是在观看这个剧的时候跟当代的这个观众有另外的一重距离，就是他会如果不是说作为专业的观众哈，他跟生活里总会有一些比对，他会觉得我去怎么进入这个角色，就比如说他就会考虑动机，就像我们的弹幕经常会这样嘛，就是总在揣测他功利性的那个目的，
对，
所以就在你们拍就是拿捏这个抓住这个人物的时候哈，就是因为我会觉得我们排的这个剧，我刚才看到了一点排练的这个片段，我们绝对没有像译制片似的那种就把它翻译过来直接就可以就是这么本土化了似的啊。你们是怎么把这个他们俩这个情感状态就用这种我们所处的这个现实把它表达出来的，有这么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吗？
对，首先我们无论从导演还是演员来说，其实还是反感那种腔调的表达，或者是译制片的那种表达的。我们开始其实还是做了很长时间的案头工作，就是把这些语言给它理顺了的。虽然我们拿到的那个剧本已经是一个翻译的很好的一个剧本，但是还是有一些话我们也不是了，就是因为翻译他也是按照自己的表达习惯来说的嘛，就是但是你把翻译的话用你的话来说其实还是需要一个转译的，所以要把那些话理的像我们自己说的一样更顺一点，做了很久这个工作。然后包括我们刚才也还在您来了之后我们也在聊，就是哎我始终觉得那个词儿哎呀好难受，然后但是也找不到什么替换的好词儿。对，因为只有日常化的表达或者生活的化的表达才会让观众更容易去理解或者更容易去走进，要不然会还是感觉在看戏吧。包括我们也想把这个戏做成沉浸式的嘛，就是想让它更贴近生活，然后更在我们身边一点吧。对，
但是在我们的就是我们没有想本土化的去表达这个情感吧，我觉得是一定是剥离开的。
我们是语言是
语言层面是真的，情感层面一定是要剥离开的。如果是换成我们的情境下的情感的话，那可能就不是侯麦他想表达的东西了。
就是简单来说，其实语言是让他就首先演员自己他会说他能说明白的这个话，其实不是说这个本土化语言的问题，是说这个语言在中国的情境下就可能就不太容易说出来，所以他会觉得啊，有人可能会觉得就是这个会有距离感或者是什么。我觉得其实是因为在这个情况下根本就不会发生这样的对话，可能有的时候是这种的。 对，就像刚才说那个，比如说对人习惯性的符号性判断的这种，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例子哈。就说如果说你就是可能很多人他上来，然后他就会觉得他对这个就像弹幕一样的这种的，他直接把人其实压缩成一个符号，那其实很多这里面的东西他其实就是不需要消化。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自己的一个选择嘛，啊，那你何必要在这儿看这么长时间是吧？我觉得就是打破这个，包括其实就是他们那个开始的时候，实际上来说，其实我让他们就是有这种暧昧的，其实是暧昧的这样的一种东西，我们那就会觉得说，是吧？你如果在咱们的这种环境里，很容易就被人认为是吧？你们不是男女朋友，你们干嘛呢？是吧？啊，就是我想增加这样的一个东西，增加一点刺激吧，就是增加一点，就说这种让人觉得。其实是有些人他可能他会不适啊，可能是啊，但我觉得这种不适就是应该是能让人看到的。
不适挺好的，不适可以让你有反观自己。其实我看侯麦的时候，我一开始不适，有不适感。冬天的故事那个片子，其实我有挺大的不适感，就说哦，真的可以这样吗？就是真的会有这样的关系吗？一个女生三个男生，然后他们还彼此知道，那两个男生还彼此知道对方的存在，然后还能这样的相处，可以吗？女孩子可以直接，
对，
就他那个直接表达会有、
就是、
让我有点冲击力，但是我就会反思我自己，为什么不可以呢？是什么导致我这样的想法？
当然我觉得哈、啊、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我觉得这个不是说就是好像让人去纵容大家去乱来是吧，就我觉得
情感的模糊地带，
不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是让大家，其实目的是让大家去了解情感的可能性，情感的这种多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因为你不了解，其实就你把它就是说这个轻易的去这样去归纳，我觉得这样是不是那么的就是不合理的，或者是说我觉得其实是要有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空间，这个是我想的。
对，我忽然想到那个一首歌歌词，你可以不太乖，但你不能去学坏但是这是次要，这是王菲写给她女儿的那个歌里边呢。但是我会想到，就是我们所接受的那个情感教育和这个社会的那个氛围，就是为
非黑即白的，
对，
就是它不能这么刻板，不能这么简单化。就是我觉得是说白了，就是要打开这个空间，就打开空间，但是你还能在人类就是其实它正常的一个道德的一个范围之内，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写这样故事的这个侯麦哈，他其实也是在一个这个信奉天主教的这个保守主义的这个家庭里成长起来的，但是他写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人性的东西。我觉得就即使我们有不适，一样会想到生命里的某些试探，或者是某些对某些人的那个感觉，就是我们还是不要，可能是这是因为一个社会环境比较危险，然后你不敢去做太多的尝试，就是有其他的环境的一个风险。但是对于我们自身而言，真的就是不要太就给自己心里设置这个藩篱。你作为这一个人，你作为一个生长了就是几十年的人，你其实是有很多情感维度可以打开的，你并不一定去做什么所谓不道德或者怎么样的事情，但是你不要为那些东西有耻感。这些东西就是作品里面去感受到的一些东西，包括我觉得就是有些这些导演他存在的那个目的，就是帮你看到另外一种人生，打开另外一种面相，你会更勇敢一点，
是，
然后也会更放过自己一点。就是有的时候以前看什么什么艺书，他教女生什么你要有好的姿态，结果说艺书他面对那个出轨的老公说照样拿起了菜刀就不要太信文艺作品。然后但是文艺作品里有的时候又会给你展现，其实你还是可以冲动或者怎么样去做其他的那些事情的。就是与之相对的，就是我们近几年也会有一些那个主要是海外的一些作品吧，像《花束般的恋爱》呀，然后还有什么《爱乐之城》啊，然后赚得了一大批那个文艺青年也好，或者小年轻的这种就是对爱情的这些向往啊或感觉吧，就觉得很好。但我个人的一个保留的意见就是，我仍然觉得他们是还是较为功利性，就是那种物质或者是现实的那个感觉还是让我能感觉到扑面而来的。就是他们两个那个男女主人公最后分开，不论是爱乐之城还是花束般恋爱，都是跟社会成就生活实质那些东西太客观太物质，
是
但是侯麦的东西给我感觉就是他们总是在滔滔不绝在辩论，还是挺属于思想性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是，而且
很多都是在聊感情本身，
嗯、
或者就是我不因为那些、嗯、不因为什么金钱啊、地位啊或者什么，就是我对你的感觉本身而已。对，
但是我觉得其实他这个，因为他是在他在描述这个人的这个关系的一个就是比较前端的一个阶段，就是你进入到就说更这个婚姻生活的或者是这种里面，他其实他可能就是他会有不同的东西出来，就是他会有跟现实的，因为他毕竟他要跟现实连接在一起，好多又会有这种，就这个就是复杂在这儿嘛，就是这么一个东西。所以他们，我就觉得好像就是他们是一个，比如说就像是那会儿就说好像是像婚姻情境这个的一个前面的那么一个东西，那么往后发展会怎么样呢？是吧？就有的时候会在想这个，
还是导演看得够远了对，确实是非常，侯麦作品确实欠缺的就是在这儿，他确实是永远在描述相遇，或者是说
是
对，基本上都
是
吧，
是
然后就是至少是看着这些，他总是在一个盼望期待然后选择或者是不选择的一个状态，而没说就是生活里的像那个伯格曼的那个婚姻故事这种给你后面那些糟心的感觉。但我们现在可能大家还没进入这个情感状态的时候，就因为看到后面的那个婚姻状态而不敢去谈恋爱
那不会，我觉得就是恋爱总是给人美好的，就是恋爱，
那也不是
吧？是
你啊，
是我啊。那分享点恋爱的美好也好，
分享一下吧，我也想听听
啊，你想听听？
除我之外，
别了吧，还挺尴尬的。那个恋爱，哎呀，或者是看那种恋爱作品，其实还是挺让人愉悦的，或者是让人感觉到青春或者是春天扑面而来的。我想想我最近看的什么东西，就是反正或者一个人对一个人爱有需求还是挺让人
比如说那个豆瓣的 crush 小组嘛， crush 你最近碰到的一件 crush 是什么，就是也许是一个眼神的交错然后一个距离如何就
对，就因为他这里面他其实都有一种未知的一种希望在里面，所以大家总会觉得那什么啊，他到这个生活里面，然后他有时候就可能有的人会看到这个，就是他看不到希望或者看到都是尽头啊，就会有这种。
对，我有一些朋友就会说，为什么不开启一段恋爱？是因为我看到跟他的结局了。我说，那你看到那是你想象的结局啊，就是人和人和应该是那个一起互相这个，我跟像是说想象用个词不太对，叫摩擦出来的，就是不是就是交往嘛，就慢慢那个随着环境的那个生长出来的关系啊，就不是你判定出来的那个关系。但所以这就是爱情里面特别美妙的一面，就是你需要冒点险。然后就包括那个阿黛尔和保罗也是，我觉得阿黛尔在很多人眼里就是应该非常勇敢的一个女孩吧，率真。现在虽然他可能是不自知的，就是以我为中心的，我今天在你这儿就是舒服有安全感，
我
就
来了
对，就是我们哪怕你不勇敢，你也可以多做点自己，你就是不要在乎别人。
他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游戏，他就是情感的游戏。咱们说游戏并不是说代表对这个事儿这个态度不认真，但是我觉得其实是很多人他可能会觉得就说，就像我们比如说觉得看他们玩游戏我觉得没意思，就好多人可能这个东西他在里头得不到这个什么一些自己要的东西，或者想象他没有就是把这个东西当做一种概念，或者是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可能也许以前可能就玩过输了或者怎么着，然后他就不想再玩了，就这种情况可能会比较多。
而且那些看那些美好的那些恋爱啊，其实我觉得还是会带入到自己，就是想到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美好，所以你才会特别美好，要不然我看他们美好，包括电影里的那些悲伤啊或者什么，其实我觉得全都是带入的是自己，想到的是自己的那些东西，所以才会，就至少你看美好证明你曾经有过美好。
我是觉得就是他的这个里面他其实就还有就是说这种他对未知他就是他充满一种，就是也不叫充满一种，但反而他是有这种希望存在的，就像他就会安排这样的，就是去安排嘛，上帝的安排，就这个东西他总会让你觉得他里面他是有意思的，然后他能让你就说通过这样的这种偶然你不可预知的这个东西，他把不可预知 定义为其实是正向的，而就在这个戏里它起码是这样的。
除了对美好的爱情，很多人也会想盼望美好的爱情，想去描摹那个形状。那我还会觉得红麦的这个作品有一个特点，就是当你去跟他们观测一种爱情的模样的时候，你不会过分乐观，就是他给你展现的还是就是人性的多层面，甚至是你会把看到这些多层面，你会把自己轻轻的放下了，就以前会把自己看得很重，然后或者是他背叛了我，然后怎么样，现在觉得那谁不那个每个人都去那个感受感受，跟谁更舒服就选谁呢，就会我会有这样的心情，不知道你们看这个会有这种。
对，它不是那种简单的青春片儿，或者是那样的，它还是就是挺复杂的。从两个人对上了，然后又生出了各种不一样的心态吧，或者是比如冬天的故事，可能是因为机缘巧合就碰不见那个人嘛，
一
直在等，一
直在等，
对。
但是他不就碰见了吗？就机缘，对吧？
最后还是碰见。
是，但是中间确实很揪心啊，或者是觉得他生活的很糟。你都会在想，不可能吧？最后碰见，这也太狗血了吧？
哎，我一开始看也是会这么想，但是看到了碰到他那刻很开心，
对，很开心，
是不是？
很开心，
很开心，
甚至你自己可能都替他热泪盈眶，觉得。哎呦，我觉得对，
这也就是电影资料馆经常会拿侯麦的电影做那个跨年系列的那个大包里的其中一个电影，比如说像《绿光》，然后那个《飞行员妻子》也是，就是他用的那个女主角，其实他我们讲起来好像这法式爱情挺轻盈，其实不是，他们那个侯麦电影里的那些人的表情也经常很焦灼，然后也是常常皱着眉头、苦大仇深的样子。啊，有一次我看《绿光》，我也很痛苦，幸亏那个时候我有男朋友，但是他上台就说这个期盼爱情的女人是摩羯座，我也是摩羯座，
我也是摩羯座。
哎呀，现在怪不得我们很难学会轻松啊。
对，真的，
就是那个里面他就说他是摩羯座，我想妈呀，我摩羯座就是这么等待爱情的吗？但好在这个侯麦终于安排他最后看到了那道绿光，然后你就觉得啊，新年又充满希望。
是，
就是他起码来说，就是他没有去，就没放弃希望，或者没死心，是吧？他其实是这样的一个东西，他能一直瞪着，就是这样的。
他虽然讲的是情感的初始阶段，但是他不是所有的这些故事都在说年轻人，有的是那个比如说像秋天的故事，对，
是是是，
春天的故事也是，还有小年轻人给他爸爸介绍女朋友呢。就很有意思哈。然后这里面知道何导就是本身也是学建筑出身的，我觉得这特有意思，就是在这个戏剧里你如何，我觉得建筑肯定是对这个空间是格外有感触，尤其我们这是一个沉浸式的一个话剧，然后在空间
现在还没沉浸
努力要往沉浸式努力。
建筑这东西其实没有，就是我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就是我不能说它完全对我没有影响，但是我起码来说它没有一个就是我观察到的或者是有益的一个东西，因为其实我很早就放弃建筑了，我很早就不再做建筑了啊，所以其实你说这个东西有没有影响，它可能会有，但是我自己可能没有去总结这个东西。
放弃着读了一个
书。但我觉得你对空间啊包括颜色啊这些，我不知道是你本身的基础的美学教育好，还是建筑影响的。
不是，这是天生的啊。
这是一种炫耀。
不你知道，其实就是说他有一种，比如说有些人他有这样的一种，比如说不能叫缺陷啊，但是比如说有人他没法进行空间想象，就是他脑子里没法去搭这个东西，或者让这个东西你形成了之后让他自己在那转，他看不到那个图像。比如说他只能搭到一维二维，他就没法再下去了。但是其实我是可以就是自己在那儿这个就看到的啊，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其实我可能就是从小对这个东西，他就对空间的想象就比较的通透，这就天生的啊，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我们在这里可不可以就是再跟阿黛尔或者是保罗，就是跟这个角色说句什么样的话？你们心里想的，就是在这个剧之外的。
其实我听到很多女性观众给我反馈说，她觉得她自己很像阿黛尔，我很开心。其实我觉得我要年轻点的时候，我还真想成为阿黛尔这样的女生。但是，没什么啦，就是轻松一点。就像你说的，某些时刻也是放过自己吧。尤其对于摩羯座我们来说，就是很重要，还是多去把自己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勇敢一点，去遵从一下自我的感受， 就勇敢去寻找吧，如果你还在寻找爱的这样一个阶段。
我想到的就是新年带着喜欢的人或者是好的朋友来开开心心的来剧场回味爱情吧，回味爱情吧。
一看就是爱情离他远去了，他在用回味这个词。
我觉得这个里面可能还是会有让人能够觉得可以，不能叫学习哈，但是我觉得是能够去感受的东西。就是你看这个，虽然就是保罗他就是在这个里面他其实有好多挺纠结的挺痛苦的挺嫉妒的这样一个东西，但是他始终就是没有放弃这个情感，而且一直是在他正向的输出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是这一点是值得学习吧，因为其实可能很多人他其实可能比如说你都跟他好了是吧，那我何必呢是吧，就是有这样的东西，或者是起码就你会觉得其实在这个里面它是一个其实挺艰难的一个过程是吧，不叫把它给夺过来，这个这么说的话好像有一种掌控感在里面，不是这个意思，实际上来说其实我觉得其实是一种韧性，这种韧性实际上来说我觉得是一种关于美好的东西的这个温暖的东西的一种共享，一种传达，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挺值得人学习的，就是一种保持着这样一种正向的一种积极心态，我感觉是。
所以你的观点一句话就是舔到最后一无所有，这句话是错误的。
就是不管最后这个舔到最后有没有，但是我们都要继续舔。
对，虽然就是最后我们就是玩笑的这么一个收尾，但我特别认同这个观点，就是也忽然找到这个戏剧其实很适合中国舞台的一个原因，你们全都说到了，那就是因为每个都市女孩可能都会认为自己是阿黛尔，就是尤其是现在这个环境，我们都想那个自我冲出去，然后做一个明朗的这样那个人。当时我也跟小环表白一下，我都只是看你那张就是那个清新的海报啊，我就觉得其实比那个侯麦作为老头要求那个女主角的那个嘟嘴的感觉要更让我们找到那个自我的感觉，就不是说我撒娇，我不是那个在撒娇里跟前男友这儿寻什么的那一个状态，就特别可爱。然后我那天看那个现场里有观众去看好几遍的一个原因所在啊。然后第二就是在这个情感里去就是学习到什么，就是可能这里面还有一点所谓的忠贞在，它不一定是忠贞，尤其是忠于自我。那谁说保罗，我就是此刻我不想因为这个环境去假装我很厉害，我可以受别的欢迎，然后就去寻找轻轻松松寻找别的关系，要想寻找关系很容易的，但是他其实也是一种，他何尝不是在忠于自我呢，我就在等待我的阿黛尔呢，是不是，
或者说是他的所谓的信仰，他个人的那个信仰，私密的信仰，一直在坚持那个东西。
可能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就是当天听的时候，他说他四季，他我们这个剧需要看四次吗？春夏秋冬有不同的展现吗？
不是，是展示了四季。
他因为这个故事是一年的时间。所以他们的服装也是会有春夏秋冬的这种变换。
好的，那我是当天听到有些观众说，我春天看了一次，我秋天看了一次，我想，哎呦妈呀，这难道是？
那有可能他是不同季节看不同心情。
对，是的，他就这样说的。他说好像只剩冬天还是只剩夏天没看了。他说他真的是每次看完就很奇怪，就是冬天看完出来觉得暖洋洋的，然后夏天出来看完觉得好像小清新，真的是，对，
可能跟那饮品有关。
我自己招揽大家一句话，就是那天有一个女孩说是留法回来的，然后说小欢的表演让她看到了就是梦回法国，她觉得她当时看到的很多年轻的女孩那个样貌都是小欢都把她表达出来表现出来了。我也非常非常期待，然后大家可以在1月11号到14号，如果身在北京的话就不要错过来到我们的鼓楼戏剧场哈，当然订阅我们评论有可能得到一张票哟。好，那非常非常谢谢三位今天的参与，然后预祝你的演出成功。
好，谢谢。
然后特别
谢谢
啊，觉得这个环境好像被我们的笑声给充满了。好，谢谢，
好，
拜拜。
谢谢大家。